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8日星期一，教会纪念圣西满和达斗宗徒。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印度尼西亚修库尔主教婉拒枢机衔，远在私际生活中成长。世界各地的数字领域传教员为世界主教会议同声祈祷。圣座法典条文部长表示，打击侵犯与现行法规的成效。巴黎圣母主教座堂，金色与光明象征希望的重生。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印度尼西亚茂务教区主教修库尔向教宗方济各提出请求，婉拒在12月7日的枢密会议上荣升为枢机。教宗接受了他的这个请求。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表示，修库尔主教的这一选择出于他渴望继续在私际生活中，在服务教会和天主子民中成长，因此今年12月领受枢机红帽的人数是20人而非21人。修库尔主教出生于1962年，小学毕业后就进入庇护十世小修院。他完成哲学和神学的学业后，1989年1月22日宣发方济各小兄弟会的终身圣愿，1991年2月2日进铎。作为司铎的修库尔承担过多项职务，他在1991年至1993年在堂区服务，1993年至1996年在罗马宗座圣安多尼大学灵修学硕士班进修。1996年至2001年他回到印尼德波担任初学导师。1998年至2001年是德波会院院长和印尼会省省参议员。2001年至2009年修库尔是方济各会印尼会省的省会长，然后从2009年开始在罗马担任亚太总参事。2013年11月21日教宗方济各任命他为茂务教区主教。在人们寻求意义和爱的空间传扬福音，这是数字领域传教员的使命。本届世界主教会议第一会期的综合报告提到了这一点。基于这个概念，梵蒂冈圣伯德禄大殿克雷蒙小堂10月20日进行了线上直播的祈祷活动。教会会议副秘书长马林主教、圣座传播部部长兼世界主教会议信息委员会主席鲁菲尼以及圣座传播部秘书长鲁伊斯蒙席出席了聚会。鲁伊斯蒙席首先提到，2025年7月28日至29日将举行天主教数字领域传教员和网红的禧年活动。蒙席赞赏他们为教会做的美好贡献，指出他们的工作融入教会福传的洪流。路易斯蒙西说，让我们继续一起梦想，在需要希望的世界里 做一些彰显天主喜乐的美好之事。在这互动式的祈祷活动中，路易斯蒙喜发言后，与会者唱起了一首西班牙语圣歌。教宗方济各为今年世界传教节选定的主题是你们去邀请所有人参加盛宴。马林主教由此展开省思，阐明这主题蕴含了双重吩咐，去和邀请。这意味着我们要放弃舒适和自私，满腔热忱地为主耶稣的喜乐做见证，在福传使命上切莫组成蒙选者的小圈子，不可抱持傲慢和自满的精英心态。相反的，传教员要沾染街道的尘土和历史的泥泞。随后几名青年做了见证，谈论他们在数字领域的福传工作。其中两名见证者是黎巴嫩的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们在线上分享中东基督信仰的美。多名传教员用各自的语言向所有参与者表达了他们的祈祷意向，接着他们用几个词来描述自己在社交网络和新平台上的福传工作。有些人写下友爱、聆听、喜乐，也有人写下痛苦、欣喜、渴望和需要天主。面对重创当今社会的祸患，圣座传播部部长鲁菲尼邀请所有人肩负起使命感。假如在我们时代，就连在受洗者之间都似乎遵循仇恨而非慈悲的模式，那么我们该向谁交账呢？鲁菲尼提出圣保禄宗徒的榜样，称他是伟大的传播者，能真正为一切人成为一切，临在人们中间。圣保禄虚怀若谷，并在眼泪中侍奉上主，这是我们应走的道路。路易斯蒙喜最后邀请大家向前迈进，直到地极。打击侵犯是教会内持续关心的议题，近年来尤其如此。这也是当前世界主教会议与会人士关注的焦点，而且一直受到媒体监督。为此，圣座法典条文部部长杨诺内接受圣座传播部编辑主任托尔涅利的采访，介绍了现行的法规和相关惩罚。杨诺内总主教首先指出，为了遏制并惩罚那些侵犯未成年人和脆弱成年人的罪行，教会法规近年来有所调整。由于过去积累的经验，以及地方教会和在各层级制止这现象的人所提出的诸多建议，尤其是在教宗方济各的授意下，2019年2月份在梵蒂冈举行了世界各地主教团主席与圣座部会有关负责人的会议，法典的调整将这一切都列入考量。这位部长表示，教会惩罚制裁的法律得到了修订，你们是世界的光这道新手谕问世，规定在普世层级预防并遏制这些背叛信众信任的罪行的程序。之后针对保留给圣座教义部审理的罪行，相关法规也进行了修订。杨诺内总主教阐明，所有的法条都更加着眼于尊严受侵犯者的益处，以及在遵守法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公正诉讼的意愿。依照规定，私夺和度奉献生活者一旦得知可能的侵犯案件，就有义务向教会当局举报。谈到法规的成效，这位部长说，现在很难做出全面的判断，因为需要了解所有与此相关的数据。 基于我个人的经验，我会说法规是有效的。无论如何，我都要引用教宗方济各的话语，尽管已经做了很多，我们仍必须继续从过往惨痛的教训中学习，好能怀着希望展望未来。谈到对私铎的惩罚，杨诺内宗主教解释道，撤销圣职身份并不等于绝罚。他说，依照法典传统，可以对包括圣职人员和平信徒在内的所有信徒实施两种惩罚，惩戒罚和赎罪罚。在所有能施加于一名圣职人员及执事、司铎和主教身上的赎罪罚中，最严重且永久的是撤销圣职身份。想当然，这会用在格外严重的罪行上。简单来说，一名司铎被撤销圣职身份并不等同于受绝罚，但他将不能再履行圣职，而按照所有其他信徒的条件，他还能领受圣事。五年前被大火部分烧毁的巴黎圣母主教座堂巴黎圣母院将于50天后重新开放，庆祝活动的方案已经完成，最后细节也已敲定，包括为12月8日主日的开幕弥撒设计的礼仪服饰。为了此次盛典，著名设计师让·夏尔·德卡斯·特尔巴雅克特别设计了祭衣领带、主教冠与执事披肩，这些礼仪服饰将在整个开幕期间使用，一直到2025年6月8日的圣神降临节，并将在大瞻礼及未来的司铎祝圣礼仪中使用。这位天主教徒设计师由巴黎总教区选定，他曾为1997年巴黎世界青年节的共济司铎设计了祭披，也曾为圣教宗若望保罗二世设计祭衣。让夏尔向梵蒂冈媒体讲述了他为信仰服务、创造美的经历，以及参与圣母主教座堂历史新篇章的感动。首先，灵感来自于圣母主教座堂的重生，石头色彩的力量、其色彩的细腻以及神圣元素的金色，这些都是我的灵感来源。除此之外，还有与其他设计师一起参与圣母主教座堂重建团队的想法，引领我的是从十字架散发出的光芒这一主题。我将其设计为一个放射状的十字架符号，这是我设计的起点。我希望它是专为年轻人设计的强烈重生的标志，而金色在我看来是圣母主教座堂祭衣所不可或缺的元素。金色带来光明，伴随着它，色彩如史诗般的流淌，充满喜悦、团结与光辉。我希望创造出既庄严、统一又满怀希望的作品。面对圣母主教座堂的重建工作，我感受到的不是一场事件，而是永恒的体验。我的想法是，用我的作品来陪伴教会，这个教会不断传递并唤起一种情感，进而传递给新的一代。我非常重视通过我的能力传递希望的标记，或许我对旗帜的热爱实际上也源于此。这些旗帜会在记忆中出现，象征着引领前进的道路。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中，几乎没有多少能够提供良好见证的标记，而教会不仅是一个标记，更是一个象征，是一个榜样。圣母主教座堂作为法国教会的旗舰，它的传奇知名度以及全世界数百万人对他的热爱承载着一切，并深入 每个人的内心。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纵然耶稣行过两次增饼奇迹，当再次遇到缺少食物时，门徒们依然心生忧虑。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或多或少也同样有过困难中蒙主相助、求恩得俯听的经验。可是当再次遇到困难时，我们是否因着曾经的经验而对天主信心十足？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防备法利赛人的教母。耶稣行了第二次增饼的奇迹之后，遣散了群众，就上船来到马加丹境内。马加丹大概是在加里肋亚湖的西岸，在这个地方他遭到了法利赛人和撒都赛人的为难，要他显一个特大的奇迹，给他们一个来自天上的征兆，来证明他是墨西亚，是他们祖先们所期待的救主。耶稣用了辨别时期的征兆这个比喻应付了他们的刁难，然后离开他们走了。马窦和马尔谷福音都记载了这时所发生的一件琐事，那就是耶稣离开马加丹到对岸伯赛大去的时候，他的门徒们临行仓皇，上船前没有携带食粮。马尔谷福音上说，他们在船上身边只有一个饼，耶稣往往借着物质方面的一件小事而设一个超信真理的比喻，他由一个饼而想到那食饼发酵的酵母，因此他就教训门徒们，要他们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赛人的教母。恭读马窦福音第16章第5到12节。门徒们往对岸去的时候忘了带饼，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应当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赛人的教母。他们便彼此议论说，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知道了，就说，小信德的人，你们为什么竟彼此议论你们没有带饼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不记得五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了几筐？7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又收拾了几篮？你们怎么不明白我不是指着饼向你们说的呢？你们应当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赛人的教母。他们这才明白，耶稣不是说防备饼的教母，而是说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赛人的教训。 耶稣在这里提到法利赛人的教母和撒杜塞人的教母。教母有着渗透和发作的力量。法利赛人的教母是指伪诈、表里不一。黑洛德的教母是指淫乱的生活作风。耶稣一提到教母，门徒们立刻联想到物质的饼，但耶稣实在在提醒他们不可过于忧虑行粮，而要时刻警惕，不可染上有发酵的作用的伦理恶习。一点点的酵母就能把一大团的面团发起来，所以酵母象征一种潜在的能力，它能渗透整个的人或整个的社会，使这个人或这个社会发生彻底的变化。除了在马窦和路加福音所记载的比喻中把酵母说作扩展福音的力量之外，在圣经中酵母一般被用为形容一种腐化和引人堕落的因素。在我们刚才听到的马窦福音的记载中，耶稣叮嘱门徒说，你们应当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杜塞人的教母。在马尔谷福音中他却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母和黑洛德党人的教母。在这两个记载中都提到法利赛人的教母。那么什么是法利赛人的教母呢？路加福音说，法利赛人的教母就是他们的伪善。马窦福音指斥法利赛人，说他们只说不做，他们把沉重而难以负荷的担子捆好放在别人的肩上，自己却不肯用一个手指动一下。在马窦福音著作时期，教会已经成立，但是法利赛人的教母也已经侵入了教会的内部，所以圣马窦宗徒特意记载这件琐事来警戒他同时代的信友们。我们也应该警惕，不要让法利赛人的教母腐蚀我们的信仰生活。纵观耶稣的一生，他行过很多的奇迹，变水为酒，五饼二鱼，医治各种的病人，复活过三个死人。但是墨西亚并非是以显奇迹救人为目的而进入世界的。墨西亚的第一使命是宣讲福音，使人按福音精神生活而得享他在十字架上为人类正得的救恩。他所显奇迹的目的都是指向这个最大最终的目的。因此耶稣所显的奇迹实际上皆为奥迹，所以门徒们不可以把耶稣显的奇迹与他所宣讲的福音分割开来看待。若领受了一个奇迹之后不能在信德上有所成长，却单纯地等待着下一个奇迹，那么人永远无法发现奇迹中所蕴含的奥迹，只会永不满足地等待下一个奇迹。而帮助人得救的是奥迹而非奇迹。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腰竖起来，把灯也点着，如同等候自己的主人从婚宴回来一样，好在主人回来敲门时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到了，看见仆人醒着，他们是有福的。我是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吃饭，亲自前来伺候他们。主人半夜来也罢，天亮来也罢，看见他们这样，这些仆人才是有福的。路加福音12:35-38。听众朋友们，梵蒂冈新闻网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00-6:30，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8.50公尺6185千赫，40.48公尺7410千赫，31.31公尺9580千赫。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基督斯。